风没有打开。
OK， 好，感谢主。我神感动我，我最近开始了这个一个系列的讲道，都是讲大卫。那么我已经讲过两次还是三次，我已经不记得了。那么今天好像是第四次。那么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武汉肺炎这个瘟疫非常的严重，基本上面对我们整个的华夏民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场灾难。所以我忽然想到，在大卫这一生当中，他也曾经经历过一场瘟疫。那么所以呢，我本来是这场讲道要在很后面才讲的，原因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大卫的晚年，就是他做王的晚年。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所以我就决定提前先讲。那么这个背景呢是什么呢？这背景是大卫南征北讨，已经建立一个强大的犹太王国。那么他呢年纪也大了，对于他自己来讲的话，他也是像我一样，我年纪也大的哈。我常常回想我这一生啊，有许多的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后悔的啊，该做的没有做，或者是没有做好。好比说我对我的两个孩子啊，我到今天为止觉得仍然非常的亏欠。大卫呢也是一样，他这个回忆他这一生呢，他当然有很多的上帝的恩典，可是呢他却有一件事情，他觉得他很了不起，他居然建立一个这么强大的王国。那么所以呢他就要算算看看他到底这个国家有多强。因为那个时候所谓的国力不是像我们今天什么飞机大炮啊导弹，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就算什么能够拿刀上阵打仗的男丁有多少。那么所以呢他就去算，他要他的元帅走遍他的国度里面去算到底有多少。那么这个还真不容易了，因为第一他的版图很大，第二他还需要算得很清楚，那么一定要是能够拿刀上阵打仗了男丁。那么他对于这个有多少小孩子有多少老人他不介意，他只光想要看到这个男丁要拿刀的。所以这件事情得罪了神。那么我们就看那么这今天的经文哈。那么今天的经文是处于在撒母耳记下，是最后一章啊。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七年的饥荒呢，还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是巴，但就是在以色列的那个时候的版图里面最北边的一个城市，别是巴是最南边的一个城市，意思说是全国的意思啊。民间死了七万人，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士人亚挠那的禾场那里，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的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当日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士人亚挠那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 奉耶和华命所说的话上去了。亚劳那观看见王和他的臣仆前来，就迎接出去，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我主我王为何来到仆人这里呢？大卫说：我要买你这个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亚劳那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看啊，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完了，这一切我亚劳那都奉献给你。又对王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王对亚劳那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你我的神。大卫就用50舍克勒的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最后一章，是24章10到25节。同样的一个故事也记载在圣经的另外一本书上面，叫做历代志上的21章。那么我们今天呢，在整个讲道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这两段圣经他们所记载的是有什么样的这种细节。好，那么这里圣经里面讲到一个瘟疫，那么这属于是我们人类所受到的灾难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人类有灾难呢？这个天灾人祸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溯源归根究底啊，我们发现是因为我们始祖亚当犯的罪。各位知道，如果我们始祖亚当跟夏娃没有犯罪的话，我们今天所有的人仍然住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里面是没有灾没有难的，风和日丽，完全是一个最美丽的地方，而且跟神永远同在，那么基本上面呢，就是我们所想望的那个新天新地。那么所以这一切的灾难来源都是因为我们始祖犯了罪以后被赶出伊甸园，那么这个地呢得到咒诅。这个是在创世纪3章17节这样说，这句话是上帝对着亚当说的，他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而且你自己本人呢也要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意思是说，在伊甸园里面的好日子过完了，你不但要出伊甸园，而且呢你所居住的这个地，就是这个地球啊，开始因为你的关系受到咒诅。所以从此我们人类有天灾有人祸就不离开我们的人类了，已经不晓得多少年。那我们今天呢碰到这些天灾人祸，我们已经觉得好像这是就是会发生的事情，也避免不了。其实在上帝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这不是他的本意，因为我们自己去违背上帝的命令，去犯了罪，所以这是罪恶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天灾人祸，这个地球受到咒诅，乃是在一个大范围之内的神对我们人类的惩罚，所以这个咒诅是不会离开的，而且一直不会改变。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停止呢？就是等到有新天新地降临，等到我们这个世界结束了，那么我们上帝重新回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些咒诅才没有了。好，我们等一下再看哈，我们会回到这个地方再看。那么除了这些在整个大范围之内的这些咒诅以外，神也告诉我们啊，在我们犯了特定的罪得罪了神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些特别的一些审判啊。请进请进请进，没有武汉病毒。 OK， 好。那么所以呢，今天这个故事呢，就是因为一个大卫，他是以色列的领袖，那么他犯了罪，所以呢这场灾难临到了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他犯了什么罪。那么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耶押说：你去走遍以色列的众支派， 从但直到别示巴，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我刚才已经说过，他要数点的是要知道他的兵力有多强。其实约牙听到这个命令了以后，还曾经跟大卫说，他说，我主啊，你如果还需要有更多的兵的话，那么我们的上帝会赐给你的，你干嘛要数呢？但是约拿不听约牙的劝告，仍然要他命令去数。那么这个元帅只好听命，就发动了很多人了，大家去数，到最后呢就数出来了。那么为什么要知道民的数目啊？因为要知道国力的强盛，所以呢是一种骄傲的表现。那么上帝不喜欢人的骄傲，而且他算的结果呢，说是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80万，犹大呢有50万。所以各位知道，这个以色列跟犹大这个时候是统一的啊，但是以后呢就分成南国跟北国啊。那么以色列的人是比较多的，犹大是南国啊，这个人数是比较少的，所以一共加起来是130万。130万能够拿刀的，那个我估计了一下，那个时候大概在全世界大概是数一数二的这个强国了啊，没有哪一个什么国家，至少在中东这个附近的啊，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这么强盛的军力啊。所以这个，然后呢，在历代志上的记载有点不一样，说以色列人拿刀的有110万，犹大人拿刀的有47万。那么这个呢，这个为什么会有出入啊？等一下我会再讲。那么所以呢，这个全地没有另外一个国家比他强了啊。这个大卫啊，踌躇自满啊，非常的高兴啊。对，这个时候啊，我们知道大卫忘记的一件事情啊，诗篇上面第44篇啊，有这么一句话，我仔细看了，诗篇第44篇不是大卫写的，是另外一个诗人写的，不知道谁写的啊。对，但他警告我们世间上面所有的君王都是这样，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图，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这个你就是上帝啊，是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意思说，你这个国家为什么东征西讨都会赢呢？你们建立一个这么强大的帝国，乃是因为耶和华眷顾你，耶和华恩待你，耶和华用他的脸光照你，所以你才会建立这么强大的一个王国，不是因为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能够这么骄傲。所以很明显的，大卫忘了这么一个重要的环节，大卫犯了一个很骄傲的罪，上帝不喜悦这件事情，所以呢，耶和华就要降灾惩罚大卫。他降灾的方法是派一个先知，这个人叫加德。在大卫时代的有几个先知，一个叫拿丹，是加德，以后还有几个都是在大卫时代的被神所重用的先知，神透过这些先知向大卫说话。那么然后呢，他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这三样是什么呢？第一是，你愿意国中有7年的灾荒吗？或者是在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还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吗？哎呀，这真不好选了，这三个都很糟糕，对不对？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所以呢，大卫就这样说了，大卫说，我甚为难啊，这个讲的实话啊，这个三个都不好选，对不对？但是呢，他有一个原则，就是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那这三个灾里面呢，有一个灾是落在人的手里，是什么呢？就是第二个。第二个是被他的敌人追赶，追赶多久啊？3个月啊。所以呢，他讲的这句话意思是说，他不愿意选第二个灾。那至于第一个灾跟第三个灾呢，他就没有说要选哪一个了。这个时候呢，上帝就帮他选了第三个。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国中要有3日的瘟疫啊。对，因为7年的饥荒，我想死的人更多。你知道这个饥荒啊，在圣经上面记载饥荒什么意思啊？就是7年不下雨，意思说你完全没有庄稼，没有饭吃啊。那你想要饿死多少人啊？7年啊，1年呢已经不得了了，7年。那么所以呢，上帝还是选了一个比较轻的一个惩罚给他，那么就是要降3天的瘟疫啊。对，好了， 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瘟疫来了。那么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从早晨到所定的时间时候。这个我仔细查了一下圣经啊，是不是说所定的时间就是三日结束的时候？大概不是，大概是第一天从早上一直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啊，落下来的时候，意思说这第一天的时间啊。那么从但直到别示巴，我刚刚说过，就是以色列的全国，居然死了70,000人啊！哇，一天死70,000人！我仔细检查了一下，瘟疫这个字啊，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它基本上面代表是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疾病，不见得是传染病哦，你知道吗？因为要传染的话，大概一天大概死不了这么多人啊，因为所有的传染病都还有一个这个叫做这个潜伏期啊，对不对？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是什么呀？就是从上帝降下来一个灾，这个灾呢是能够人会死掉的，而且这个灾是灭命的、灭民的天使所下来的。在这个历代志上说是这个天使是从拔出刀来，所以这个刀他经过的地方就死人，哇，厉害，一天死了70,000人，所以好可怕的瘟疫啊，比我们所经过的非典还有今天的武汉肺炎都还厉害。所以这个灾难降临在以色列人身上，真的是要老命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刚才也读过啊，对，我把它叫做审判中的恩典。为什么呢？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因为他从但直到别示巴，耶路撒冷刚好在中间，所以当这个天使要到这个耶路撒冷来灭这个城的时候，这个耶和华后悔，意思说耶和华开始觉得不该做这个事情，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这件事情很奇怪，怎么会忽然间就后悔了呢？才降灾才降了一天呢，应该讲的是三天呢，对不对？而且讲的是从直但从到直是别示巴，那么应该包括耶路撒冷在内啊，怎么灭民的天使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停了呢？是说够了，住手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看历代志上怎么样的记载。历代志上是这样记载的，他说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了就后悔啊。这个地方啊，看见后悔啊，并不是耶和华看见了后悔这个事情，事实上这个中间应该有个就字，也耶和华看见就后悔， OK， 因为在原文里面这个两个字中间有介词的，是说不是看见后悔，乃应该是看见就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里。诶，这个我们刚才读过的话，你看到他那个河场的那个主人呢、啊，是叫做亚劳纳，怎么说连名字都变呢？叫阿尔南。那么我去查一下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了神学家有两派的说法。一派的说法说是这个亚罗纳他的幼名就是阿尔南，他有两个名字，事实上是一个人，这是一种学派的说法啊。但是另外一个学派的说法呢是比较可信的，这是什么？这是两兄弟，哥哥叫做阿尔南，弟弟叫做亚罗纳。我刚告诉你为什么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个耶和华因为看见了一件事情，所以他就后悔了。那么请问他看见什么呢？原来他看见了这一对兄弟叫做阿尔南和亚劳纳啊。我们当中的神学生很快就去翻圣经， OK， 好。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纳的河场里，这个是撒母耳记下的记载。然后撒母耳记下的记载和带上的记载有出入，怎么回事呢？原来 阿尔南和亚劳纳是两兄弟。这一件事情圣经上面没有记载，但是我看了这个所有的网上能查到的这些解经的这些这个资料，他们说历史历代的拉比对这个事情是很清楚的，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这样的传说，说这两个人是一对兄弟。那么阿尔南呢，他的是哥哥，他的年纪比较大，这个小弟弟呢年纪很小，所以父亲去世了以后啊，基本上面这个小弟弟是这个大哥哥抚养大的啊，长兄若父。但是等到这个弟弟长大了以后，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是要分家的啊，要分财产的，所以呢他们就分了。那么分的时候呢，结果就后来呢就剩下这个禾场，就是这个禾场啊，两兄弟啊不晓得要怎么分。那么弟弟呢就退让给哥哥，说啊这个禾场啊就给哥哥吧。那么哥哥说呢啊还是给你弟弟吧，你年纪比较小，可能需要的更多，那么你还要结婚啊什么等等的，就要给他。兄弟两个人一直推让啊没有结果。那最后呢他们就决定怎么样，决定共同来开垦这个禾场。意思说禾场的意思是要种麦子啊，要种庄稼的，所以他们兄弟两个人就一起来种这个庄稼。那么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所以这个哥哥啊就觉得，哎呀，虽然我们一起来种这个庄稼，但是弟弟呢更需要有更多的家产，所以呢他就禾场上面的麦子收了以后，他晚上就偷偷的把这个他得到的这一份呢就送到弟弟的家里面的仓库里去了。然后弟弟呢也想，他说哥哥年纪大了啊，也应该要有更多的这些麦子，所以弟弟呢就也把他收的这一块就把他送到哥哥的家里去了。好，这个哥哥第二天起来一看，诶，怎么我昨天晚上送了怎么还有这么多啊。那么弟弟起来一看，诶，我昨天晚上送了怎么还有这么多啊，这很奇怪。第二天他又开始送，又把这个自己的麦子送到对方的家里面去。结果呢这两个人在路上走的时候不期而遇，哥哥看到原来是弟弟，弟弟看到原来是哥哥，这兄弟两个人抱头痛哭。这个是犹太的拉比很喜欢讲的一个故事，兄弟两个人相爱的故事。所以我想深深的相信，虽然圣经上面没有这样子说，不是记载在圣经里面，但是犹大的拉比他们历世历代传扬这个故事绝对不是没有原因的啊。所以我相信耶和华看见什么，耶和华看见一对相爱的兄弟。这件事情使得耶和华后悔了，所以这个灾难就他就叫这个灭命的天使停了，止住了，够了。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在犹太以色列的诸城当中没有受灾，其他的死了7万人，但只有这个城市没有死任何人。好，这种在灾难当中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这个不是第一次啊。我们记得在创世纪里面，当初这个啊罗德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儿子，他贪图世界的荣华富贵，就一直慢慢挪移帐篷，慢慢的搬到有个地方叫索多玛去了。索多玛这个城市里面充满了罪恶，最大的罪恶就是同性恋，所以上帝要毁掉这一个城市。这个亚伯拉罕知道这件事以后就跑去跟上帝求情，他说这个城市里面如果有50个亿人的话，可不可以请你就免了这个城市的灾难。这个耶和华对他说，他说有50个亿人我一定就免掉了。然后亚伯拉罕知道这个城市里面大概没有50个亿人，他说好不好45个，他说45个我也免掉了。然后他说好不好40个，40个我也免掉了，好不好30个，30个我也免。 二十个我也免，最后是十个。你看在这里说亚伯拉罕，主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意思说他已经前面已经讨价还价好多次了，是吧？他说你让我再讨价一次。他说倘若那里建有十个呢，如果有十个义人的话怎么样呢？这个耶和华就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但是后来耶和华还是把这个城毁灭掉了。为什么道理？因为这个城市里面连一个义人都没有。所以我们看出来，假如城市里面有几个义人的话，上帝就不会降灾在这个城市。只要有少数的义人，耶和华就不毁灭索多玛。只要有几个神所喜悦的人，神的审判就会停止。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有一个他的一个 pattern， 就是他做事情的一个方式，我们可以有脉络可循的。所以我把它这个叫做咒诅之下的祝福，就是是有咒诅，但咒诅之下可以有上帝的祝福。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知道吗？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基督徒今天在生活的就是生活在咒诅之下的祝福。你可能不觉得，哎呀，我有什么祝福啊？你要知道，我们人都犯了罪啊，是应该受到上帝的惩罚的。我们常常说，主啊，你这个惩罚怎么临到我啊？或者说我们打抱不平，主啊，这个人还不错，你怎么搞得让他受这么的苦啊？你知道讲这个话的人啊，说是这个人还不错，都是下意识说啊，我也不错，我也没有受苦，你看他跟我一样，他甚至比我更好，他却受苦，给他打抱不平。各位弟兄姐妹们，其实真事情的真相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都应该受到惩罚的。没有受到惩罚是上帝在咒诅之下给我们的祝福。好，我们看一段圣经，诗篇第128篇。我以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啊，没有任何的感觉，因为这圣经这样讲，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哎呀，这是讲到一个幸福家庭的一个图画嘛，对不对啊？这个爸爸的，他出去努力做工，然后呢赚了这个家里面大小不小的几口啊，这个该吃的东西。那么然后呢，他虽然辛苦，但是赚了也足够大家能够吃的啊。然后他做的事情呢都顺利，然后他的妻子呢在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哎呀，这个你知道，这个当葡萄要收获的时候，你知道看那个树上面有多少葡萄啊？啊，意思是说这一位妈妈她生了很多的孩子，而且这些孩子啊都很奇妙的。她说，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很多年前啊，我跟喜林呢到希腊去，这个我们租了一部车子，在希腊岛这样子南岛北岛这到处跑啊。结果在南岛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这种橄榄园子，橄榄树的园子啊。你知道橄榄树啊，它要这个长的时候是有嫁接，你懂吗？意思说它要把那个老的橄榄树，通常很好的啊，结好的橄榄的树枝，然后把它砍下来一次，再嫁接到一个兜子上面，你懂了意思吗？一个根部的一个兜子上面。所以远远一看的话，它整个的园子里面呢都是这种小小的橄榄苗，这个叫橄榄摘子，懂吗？意思是说他的儿女们围绕着这个妈妈，在妈妈坐在桌子上面，然后他儿女们围绕着他，就像是那个橄榄树橄榄园子里面的那个橄榄苗一样，这样子围着他。意思说什么呀？意思说这些孩子很听话。我心里面想，我们每一年这个家庭里面 family reunion 的时候，我有五个孙儿孙女啊，哦哟，一在一起的时候鸡飞狗跳，哎呀，真是吵得个一塌糊涂啊。我心里就想起这段圣经，我多好啊，只要这些孩子们都像橄榄摘子多好。各位弟兄姐妹，生这么多的孩子，孩子还很听话，这真是一个蒙福的事情啊。好，我们看看为什么说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咒诅中间的一个祝福呢？你要记得哈，当我们始祖犯罪了以后，上帝曾经对亚当跟夏娃分别有他的咒诅啊。我们看看他怎么样咒诅的。今天的讲道比较难消化哈，因为怎么讲很多咒诅啊，审判啊。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各位哈，你只要想听到的上帝都是些施慈爱的，然后给你恩典的，那这个不是整个的上帝，不是全备的福音。你知道我们上帝有他严肃的一面，要犯了罪他必定要惩罚你， OK， 这不惩罚你是在咒诅之下的祝福。你看他对亚当的说法是什么？他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因为以前呢、在伊甸园里面是不需要汗流满面的，到处都是果子啊，就是随便摘着就吃了啊，所以说这个非常的舒服的。哎，你看这段圣经里面所说的什么呀？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看这前面这两句话是一模一样哈，在希伯来文里面也是一样的话。对，然后说你要享福，事情顺利，这个是诗篇第128篇的第二节说的，所以跟这个创世纪三章十九节是前面半句一样，后面半句不大一样。对，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汗流满面也不能糊口的人，你看过这样的人吗？我看过，我小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这种人多得很啊。你说这种人不勤劳吗？勤劳，他就做苦工啊，做苦工啊，赚的钱不够养活一家人啊，这种人很多啊。我不晓得今天在中国还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小时候台湾这种人很多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一个人能够汗流满面，能够赚得一家人的食物，能够有个温饱，这是一个祝福啊，这是一个祝福。所以这个男人是蒙福的。我们再看这个女人，上帝对亚当的咒诅是什么？他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所以这里讲的两个苦楚，两件事情很苦。第一件事情是怀胎很苦，我知道怀胎是很苦的。喜林这个怀我们两个孩子的时候，哇、那个特别是到了第最后一个月的时候，那个是转身都不行啊，非常痛苦的。对，然后生产呢就更痛苦了。各位弟兄姐妹们，不像现在啊，现在有什么这个无痛生产，那个时候没有啊，你生的越多你都是辛苦啊。对，但我发现啊，这个女人生产的辛苦啊，等到这个 baby 生下来以后，人家把那个护士把那个 baby 送到她怀里面一抱的时候，所有的苦都忘掉了。哎呀，这是妈妈们真伟大，真了不起。对，这女人啊，对这样的这种痛苦很容易忘掉。但是啊，假如她的丈夫做了些什么事情得罪她的话，十年二十年都不忘，是不是这样子啊？是的，我不是讲我们家的事啊，因为我认识的姐妹们都这个样子。你看这段圣经说，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我一想，她每生一个孩子都要经历多么大的苦楚，而且那个时候很可能会有难产，难产的时候 baby 可能保不住，自己妈妈的命也保不住。她能够生这么多的孩子，而且一个接一个，这不是上帝的祝福吗？而且我觉得最大的祝福，这些孩子非常听话，围绕在他的周围，像橄榄园里面的橄榄摘子。所以我说这个女人是蒙福的。所以你看到吗？我们今天呢，因为上帝的咒诅给我们这些咒诅已经这么多年了，对不对？而且世世代代这样，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不觉得这是苦了。但事实上这是苦哦，这是上帝的咒诅哦。但是在咒诅底下怎么蒙福呢？你看我们得到得福的秘诀是什么？ 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看到没有？就说你怎么样子能够在咒诅上帝的咒诅之下能够蒙福，就是能够行他的道，听他的命令，这种人在咒诅之下可以有些可以蒙福。好，我们现在回头来再看我们今天的经节。大卫用钱来买禾场，因为什么？因为加德来见大卫的时候对他说，你要到耶布斯人亚劳那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所以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的名所说的话上去了。那么亚劳那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看哪、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因为他在禾场上面还有牛呢，因为牛什么耕田用的，是不是？然后这个牛呢上面还有轭，就是说这块轭是一块大木头， OK。 所以呢他就说，他有打粮的器具也是木头做的，用套牛的轭可以拿去当柴烧，因为你做献祭的话你总要有火啊，对不对？牛也有了，有火了，然后王呢，这一切我亚劳那都奉给你。又对王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哎呀，这个亚劳那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方的人啊，而且他知道要献祭，所以他乐于把他自己的财产，连这块地还有牛还有烧的柴全部都奉献。哇，你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啊，对， OK。 然后但是呢，王对亚劳那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的我的神。大卫就用50色克勒的银子买了那禾场和牛啊，用了这个50色克勒 的银子。好，那么这里说呢，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哦对了，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历代志上的记载有点不一样。历代志上记载说，大卫为那块地平了600色克勒的什么金子，你知道金子跟银子差很多价钱哦。好，一个是50色克勒的银子，另外一个记载是600色克勒的金子。哎呀，我想为什么差这么远呢？这是很真奇怪哈。而且当然是一个记载是亚尔南，另外一个记载是亚劳那，对不对哈？这个也是一个区别。好，我们底下再看哈。所以不管是600色克勒的金子也好，是50色克勒的银子也好，都是有价值的，虽然价值差很远。所以献祭呢是要付代价的，尤其是犯罪以后的赎罪祭，那么这个是一定要付上代价。所以说人家要白白送给你的，那大卫呢他非常清楚他要付代价的啊。所以大卫的行为正直，蒙神悦纳。你知道，你不要说这个亚劳那他愿意奉献，对不对？只要亚劳那不愿意奉献，只要大卫是个恶王的话，哎 Hey you， 你过来，你这块地就是我的了。这个圣经上面有好几个恶王就这样子的，你知道吧？在北国的时候有一个恶王，他就是故意的去侵犯、要抢夺他老百姓的这个葡萄园啊，用了很多的诡计啊，他完全可以这样做，他王嘛，他有这个能力的。没有，大卫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大卫不但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他还拒绝这一个亚劳那或者是阿尔南他的这种诚心的奉献，他没有，他给的钱。所以他这个我们就得到一个教训哈，他没有用罪去补偿另外一个罪的后果。他为什么要去献祭？因为他犯了罪，他去数点，对不对？数点这个老百姓，上帝不喜欢这件事情。他没有用再犯一个罪来补偿前面这个罪的后果，他没有这样做啊，这点非常重要啊。我们绝对不应该用一个罪去补偿另外一个罪的后果。 OK， 好。所以我们看到瘟疫怎么止住的，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与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所以大卫诚心悔改，付上代价，神就饶恕了，不但饶恕了大卫，饶恕了整个的以色列民。所以在代下的记载是这样的，哦，对不起，这个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就说这件事情呢，在代下的记载也是一样啊，就这个瘟疫就止住了。 但是在下呢，我们刚才说过哈，这个亚劳纳或者阿尔南，他的这个合场这个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事实上啊，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在历代志下第三章的第一节就有交代。我们刚才读的是历代志上，对不对？那么到了历代志下的第三章第一节，圣经就有交代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用的。所罗门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的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合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第一个耶和华的圣殿，在哪里造的？造的地方是什么？造的地方就是那个合场。而且注意啊，这个合场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是在摩利亚山上。各位弟兄姐妹们，你熟悉圣经的话，你知道摩利亚山是什么山？摩利亚山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山。什么意思？是代表亚伯拉罕没有，他虽然晚年得子，得这个以撒这个孩子，当上帝跟他说你要把这个孩子奉献给我的时候，他心里面没有，当然我相信他一定很为难哦。这个奉献是怎么奉献的？不是说孩子啊，我就把你奉献给上帝啊，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一样，这个好像让一个孩子到一个庙里面去当和尚一样。不是的，他要奉献作为燔祭。什么意思啊？他要亲手把他孩子杀了。圣经上面的记载，他把以撒捆在一捆柴上面，然后呢要亲手杀掉。他拿个刀高高举起来的时候要杀他的儿子。哎呦，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心想啊，假如说我是亚伯拉罕的话，这个刀举起来我一定把自己杀了，我怎么会忍心杀自己的儿子呢？但他真的是愿意把他最心爱的东西奉献给上帝。所以当他把这个刀高高举起来的时候，忽然间他就听见天上有声音说 Stop， 停了，你不要对这个童子下手。然后呢，上帝就给他另外预备的一只羊，这只羊有角，是个公羊，刚好砸在那个树丛当中，动弹不得。你看，你去把那只羊给杀了，所以就这个救了以撒的一条命。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是分别为圣，到了大卫的时候又再一次的分别为圣。为什么分别为圣呢？因为阿尔南跟亚劳纳他们兄弟相爱，以至于上帝看见这个情景的时候就把瘟疫给止住了。好，我这里必须要讲一下哈，历代志跟撒母耳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撒母耳记上下以及马上接下来的叫做列王记上下是连贯的，就是它的历史的故事是整个连贯的。但是呢，他写这些故事呢是从人的眼光来看的。听说大部分的这个撒母耳记可能只有一部分是撒母耳写的，至少撒母耳记下不是撒母耳写的。为什么道理？因为在撒母耳记上的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已经记载撒母耳死了，所以撒母耳记下肯定不是撒母耳写的。教会的传统，这是犹太人的传统，说是撒母耳记下跟列王记的上下都是一个人写的，是谁呢？就是先知耶利米啊。这个是教会的历史哈，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说法，我相信有他一定的这个正确性。 OK， 但是呢，历代志上下是一个人叫做以斯拉写的，这点非常的清楚啊，大家没有任何的争议，就是以斯拉写的。各位知道以斯拉是一个神重用的一个文士，那么他不但熟悉所有的圣经，而且呢他自己写了许多的圣经，圣经里面有以斯拉记啊，而且他呢把所有的以前上帝感动这些先知人的这些写下来的东西把它收起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旧约圣经呢，大部分是以斯拉他把它归结起来的，所以他这个人是大为神所重用的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呢，他写了除了以斯拉记以外，他还写了历代志上下。那么这个历代志上下呢，他的写法跟别的这个历史书不一样，他是什么？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段历史。所以你看到用神的角度看的时候，记载有出入，跟这个前面的这个撒母耳记有出入，是可以理解的。好，我们先来看看历代志的记载。历代志是21章记载的这个故事，记载完了以后，你看历代志上的22章，也就是马上接下来的啊，你知道这个章节啊，是我们后人才分出来的，你知道吗？当初写这个圣经的时候是没有章节的啊，这个章节都是后来加上去的啊。那么所以历代志21章跟历代志的22章是一气呵成的写下来的。你如果一看历代志22章，记得什么事情？记得是大卫要准备要建圣殿，而且呢，大卫已经讲清楚了，这个圣殿就要建在这个禾场上面啊。这个我刚刚说的这个禾场，对。那么后来呢，你一看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上帝阻止大卫为他建圣殿，因为什么？大卫南征北讨啊，他流人的血流的太多。他说你这样的人不能够为我去建圣殿，他说等到你将来你生一个儿子啊，这个你这个儿子呢，他两手没有血迹的啊，对，是一个平安的。这个人是谁？就是所罗门啊。你知道所罗门的这个名字，这个犹太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啊，就是说要有一个平安的人才能够资格为我建这个圣殿。所以大卫没有建圣殿，但他做了很多的准备的工作啊，包括建圣殿要用的木材，用了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黎巴嫩的香柏木什么等等等等，他都已经都准备好了，但他没有建，一直等到他的儿子即位了，所罗门王才建了圣殿。然后呢，在历代志上22章的第一节，你看这就是21章下面的马上接下来的这一节是怎么说呢？大卫就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大卫说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这块地啊，就是这个耶布斯人亚劳纳在历代志下说是阿尔南的这块地。 OK， 就是他们兄弟拥有的这块地，共有的这块地。所以我忽然间才晓得，原来什么？原来神看这个瘟疫的故事，你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是什么？是建圣殿前的一个洁净的工作。弟兄姐妹，你看到吗？是建圣殿之前，这种创始成终、掌管宇宙万物的神，居然要住在人手所建的一个殿里面。这件事情是何等的不寻常，何等的伟大的一件事情。所以神一定要做一些洁净的工作，罪人不可以建了，罪人连给你给我预备建材都不可以，所以一定要彻底的悔改。所以瘟疫这件整个的事情，以及到最后大卫的悔改，我们看到神的手，从神的眼光，也就是历代志下这个记载的眼光来看的话，是一个洁净的工作。而且很可能呢，大卫是富了600色克的金子，600色克的金子是天价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我想大卫付了600个色克的金子，他也倾家荡产。他虽然是王，很非常非常重的一个代价，但是呢，阿尔南跟亚劳纳大概只收了50色克的银子，其他的怎么样？其他奉献的做建圣殿的基金，是阿尔南跟亚罗纳奉献了吗？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讲，没有说。但我深深的相信这两个兄弟会这样做的。所以两个人都对，历代志上记载的也对，撒母耳记下记载的也对。因为撒母耳记是从人的眼光来看的，人的眼光看到阿尔南跟亚罗纳他最后收的只有50个色克的银子，要少得多。而且很可能当时亚尔南 跟亚劳纳两兄弟都在禾场上面，而且和大卫说话的大概是亚劳纳，就如同在撒母耳记下所记载的。但是从神的角度看，也就是历代之下的角度来看的时候，父亲不在了，宜家之主是谁？当然是个大哥，是阿尔南。所以最后的决定肯定是阿尔南拍板的。所以历代之下21章记载的是亚尔南。各位弟兄姐妹们，你看到这两本书所记载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兄弟同心，神看为美好，这件事情是绝对没有错的。好，我们来看看武汉肺炎，我们大家关心的也是一场瘟疫，而且比非典还更有传染力。我们知道现在已经被确诊的数目已经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还没有缓和下来的一个形势。各位弟兄姐妹们，我必须要说，这是我们整个的民族的罪，华夏民族的罪啊！我们华夏民族抵抗神，不是今天才抵抗神哦。从福音传进我们中国以后，就一直在抵抗。义和团事变的时候，你看杀了多少的宣教士。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民族是有罪的哈。而且很奇怪啊，你知道我最近因为瘟疫的关系，是我看了很多的这些历史。你知道在中世纪的时候，在欧洲有个叫黑死病，就今天我们讲叫鼠疫啊，对不对？很厉害，是一种病菌啊，这个 Yersinia 这个病菌。我翻了一下，发现了这个病菌怎么来的，这个病怎么来的，原来也是从我们中国去的，是在我们中国的云南。那个是叫大理国，原来与蒙古的军队去打云南的时候，结果云南人的这个病菌就到了蒙古人的军队里面，然后后来蒙古的军队西征，就把这个病带到欧洲去了，造成浩劫啊！那黑死病让这个叫黑死病啊，就是这个啊鼠疫，造成欧洲差不多有40%到50%，这都是估计的啊，的人死掉。哇，真是不得了的一场大灾难。对，从那时候开始，人们对于我们亚洲人就说你们是病夫。那这次又有人这样说啊，对不对？非常非常的不幸的啊。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民族的罪，是华夏民族的悲剧，历史一次一次的重演。上一次的非典也是从我们中国出来的吗？而且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地，包括美国。感谢主，我们北卡至今没有确诊的病人，一个都没有。曾经有些虚惊啊，我们以为有，事实上没有。这还好，感谢主。这我知道，今天有两位这个隔离2个礼拜以后的弟兄在我们当中。他们来我们当中的时候，他怕被我们传染。好，感谢主，我们在北卡还是相对的平安的，而且我们到今天还没有看到结果呢，结尾不知道这个疫情还会发展到什么样子。可是呢，我今天早上起来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忽然间发现新闻上面有一个头条，说是四大天团会师武汉，因为中国的四个最有名的、历史最悠久的医院跟医学院，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那齐鲁是什么你知道吗？齐鲁就是现在的山东大学的医学院，叫以前叫齐鲁医学院，或者叫做山东医科大学，这是最早的，是叫齐鲁医学院。华西还有西边是华西，你知道他们中国最老牌的四大医院都派医疗队支援武汉， 惠施武汉。哎呀，真是，我心里面想，你知道吗？这四个医院跟医学院都是宣教师班的。所以我看到一点，上帝的恩典齐聚武汉，真是我们要为武汉加油。上帝的恩典借着这些宣教师，你知道吗？整个的中国的西医啊，是宣教师带进来的，你晓不晓得？在这之前是没有西医的。我们大家关心的李文亮医生，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那不看 internet 啊，不大知道李文亮是谁，所以简单的说一下，他是武汉一个医院叫做中心医院的一个眼科医生。他因为医院离这个病情发源的那个叫做武汉叫什么华南海鲜市场很近，然后他就发现这个华南海鲜市场里面已经有七个人确诊，而且他们的那个整个的病情就跟当初的非典非常的接近。他是一个专业人士，虽然是眼科，所以他在他的这个医生的群里面就发布这个消息，他说这不得了，有七个 SARS 的病人啊，这传染力很厉害的。结果呢，他被人家训诫说是造谣，还真正的警察去找他，然后让他签了一个训诫书，上面他除了他签名以外，他写的，他用他自己的手机写的三个字，第一个字是能，第二个字明白，被训诫。那后来呢，他自己从他的病人身上被感染了，所以上个礼拜四他死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吹哨人，就是 whistleblower 啊，这个字是在美国用的哈，对，吹哨子，结果被训诫，非常的冤枉，非常冤枉。当然现在已经替他平反啊，对，你知道吗？他是个基督徒，是一位主内的弟兄，这点我非常的相信，因为是武汉里面教会的弟兄传出来的。这人是个弟兄，但大概没有受洗，所以没有受洗的记录，被病人传染了武汉肺炎，上个礼拜四被主接回天家。现在有许多人替他打抱不平，要平反，要这个那个，我们现在都不说了。最令我感动的是，他死掉的那天晚上，很多人为他祷告，包括我在内，求主能够救他的命。但是我们知道他病情很重的时候，他事实上已经心跳停止，但是死马当活马医，还把他送到把那个心肺呼吸器啊，叫 ECMO， 就我们在台湾叫做叶克膜，要想抢救他，但还是抢救不回来。那天晚上他死了，死了以后马上就把这种尸体就送到火葬场就烧掉了，所以他最后他的家人也没看他一眼，连远远的看一眼都没有。哎，我心想啊，我说在火葬场里面所工作的那些人，他们接触这些重症死掉的，他们的危险度比那些照顾这些病人的这些医生跟护士还危险了，要为那些人祷告。第二天早上，在他所服务的医院前面，有人自动自发的摆了花，摆了他的照片，纪念他。这张照片还是第一个人摆在那边，摆了两束花，摆了一个照片。后来我就发现好多好多的花，还有两个人跑到那边去献了花以后，把口罩拿开，然后手上拿一个哨子，然后高声的吹哨，用这样的方法来纪念我们的李弟兄。 而且李立忠最后的在他用网上面的博客的方法送一个信息出来，他说等我病好了我会上一线。你知道李立忠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已经是重病的病人了，但他仍然希望他的病好，而且他病好了以后他还会再上第一线。我们看到一个是一个很高贵的灵魂，不顾自己的安危，虽然他因为最先警告这整个的武汉的，虽然他这个群是只是一个他们医生的群，并没有传得很远，他为这件事情受了不明之冤，他没有反抗，人家逼他签一个训诫书他就签了，接受这样的训诫，接受法律给他的制裁，虽然不是很严重的制裁，但是他没有后悔，他说等我病好了我一定上一线。各位弟兄姐妹们，我昨天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忽然发现，李弟兄不就是今天的阿尔南跟亚劳纳吗？他是黑暗当中的一盏小蜡烛，带给人一些温暖。我也深深相信是神在审判当中的一个恩典。神当初看见阿尔南跟亚劳纳，就命令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我深信神今天也会说够了，住手吧。这场瘟疫按错了键，这场瘟疫肯定会停止的，但是而且除了李弟兄以外还有北京的陶医生啊，北京的陶勇医生，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眼科医生，有一种非常困难的一种手术，全中国动这个手术动得最好的就是他，结果他被病人追杀，拿了一个砍刀一把菜刀这样砍，陶医生逃啊，从一个楼逃到另外一个楼，那个凶手就追着砍啊。现在陶大夫现在正在康复当中，但是他的手因为挡这个刀的关系受到很重的伤，人家说他大概这一辈子就算医好也不能够再动手术了。我最近看到他在网上面写了一首诗，他是照着那些盲童的口吻所写的诗，这些人都看不见，这些孩子们看不见，有些人生下来就是瞎的，有些人生病瞎的，他用这个盲童的口吻写的诗，说是我们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我们愿意手捧着光照亮这个世界。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陶医生没有任何的怨言，而且他也是个眼科医生，我们李文亮医生也是眼科医生，所以我忽然间我对眼科医生非常尊敬。陶医生也是一位弟兄，他们都是阿尔南和亚劳纳，神都看见了。瘟疫最后完全停止是在大卫献祭深度悔改之后。我们今天的民族的领导人不认识神怎么办？所以只有我们华夏民族的基督徒代替献祭深度悔改，瘟疫才会完全停止。而且我觉得我心里面有很多的鼓舞，焉知这场瘟疫不是神在华夏民族当中做的洁净工作吗？ 神当初在以色列人当中降下瘟疫，从神的眼光来看，他是做一个洁净的工作。难道这不是神今天在我们华夏民族当中所做的一个洁净的工作吗？如果是的话，神就要在我们当中建立他的殿。而且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今天神建的殿已经不是一个有形的一个建筑物，神的殿是在我们每一位信徒的心中。神在我们民族当中建的殿，意思是说在我们这个民族当中要产生一个复兴的火，让我们整个的华夏民族名副其实的变成神州，是神的州。我们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要请你们一起跟我做祷告，好不好？我们每个人呢，就站在，不是站起来，就跪下来，好吗？跪在你的座位前面，好吗？全体全部跪下来。如果你能跪的话，有一些个别的老弟兄老姐妹，如果不能跪不要紧，没有关系啊。如果你能跪的话，请你跪下来，好吗？而且可不可以不要朝后面啊？我知道有些人愿意朝后面啊，你还是朝着十字架，好吗？我们前面的十字架，我们全教会跪下来，来到我们的神的面前，因为我们也是华夏民族的一部分。亲爱的主，我们知道我们不配，我们犯了罪，我们这整个的民族得罪了你，应该受审判。但是今天审判来的时候，我们却看见了当初你在阿尔南和亚劳纳和尚上面所看到的事情，就是一对相亲相爱的弟兄。这件事情使得你在审判当中停止了你的审判。做我们今天一样的，在我们整个的华夏民族当中也有这样的基督徒献上自己的生命。主，我们在这里向你呼求，我们深深的知道你已经看见我们这些阿尔南和亚劳纳，我们就祈求你，就像当初你跟灭命的天使所说的，够了，停止吧。主，我们在这里也祷告，祈求你怜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民族得罪你的地方太多太多了，你要在我们民族当中做洁净的工作。我们发现原来从历代记的作者以斯拉的眼光里面，借以斯拉的手所写出来的，看到这场瘟疫，当初的这场瘟疫原来是一个洁净的工作。我们的巴不得这个武汉肺炎也是一个洁净的工作，你的殿要建立在我们华夏民族的当中，在我们每一位信徒的心里面，要在我们整个的民族当中点燃一个复兴的火。我们深深的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让我们四海颂恩，让我们整个的民族归到你的名下，名副其实的这是神州大地。主，我们知道我们这样不配，但是我们愿意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对不起，今天讲到比较时间也长，也激动。
好，谢谢黄长老带给我们一个信息啊！我们真的是看见神的爱哈、啊，能够拯救一切的不易哈、啊！只要我们悔改在神的面前， 好，那接下来是。